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听众，今天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做客的是 Oslo 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你好，林律师。
你好 ，Helen。
澳大利亚在处理跨国网络犯罪时，现行的法律存在哪些不足呢？
当前呢，澳大利亚在处理跨国网络犯罪方面呢，面临了很多的挑战。在法律方面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点，执法权限的不足。跨国网络犯罪啊，通常呢涉及多个国家、多个司法管辖区域。澳大利亚的执法机构呢，在获取海外证据或者追捕嫌疑犯的时候呢，往往都会受到其他国家法律或者是国际协议的限制。第二点，国际合作呢不够高效。虽然澳大利亚是某些网络犯罪公约的签署国，但在具体的案件当中，与某些国家呢是缺乏快速反应的协作机制，或者是默契，或者是联络，这些呢都会导致执法效率的低下。第三，技术和法律同步性的问题。网络犯罪它是日益更新的，技术呢发展迅速，而现有的法律法规在定义新型犯罪行为和管控新型的技术风险难免是存在滞后的，所以它无法去及时的应对。第四，司法程序的复杂性。跨国诉讼呢是需要克服语言、法律体系和文化差异的，这会导致案件处理周期长和成本高。
作为澳大利亚首个独立的网络安全法案，您认为它的通过对国家整体网络安全环境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呢？
我想这部法案的通过呢，标志着澳大利亚网络安全立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具有以下四个意义。第一，明确了法律框架，新法案为网络安全设定了清晰的法律基准，填补了长期以来在立法上的空白，以及和网络犯罪科技发展的差异，增强了企业和公众的信任感。第二，保护关键的基础设施。法案呢，不仅涵盖消费类的智能设备，比如说电视啊、手表啊、婴儿监视器等等，还间接的影响到了医疗、能源和通信等关键领域，有助于全面提高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网络安全能力。第三，引领国际标准。通过建立强制性的安全标准，澳大利亚在整个全球范围之内设立了高水平的合规标杆，提升了澳大利亚在国际网络安全政策中的话语权。我们也期待着其他的一些国家在设置网络安全犯罪的环节当中呢，就会以澳大利亚可能为一个合规标杆进行相互的探讨和学习。第四，应对高风险的威胁。在 Medibank 啊和 Optus 啊数据泄露事件之后呢，这个法案体现了政府迅速回应重大网络威胁的能力，并展示了对网络犯罪零容忍的态度。因此呢，我们认为这部法案不仅提升了法律层面的防护力，还向国内和国际社会传递了澳大利亚致力于建立安全数字环境的决心。
那么新法案要求智能设备符合强制性的安全标准，从法律角度来看，这会对智能设备制造商的责任划分和潜在的法律纠纷带来哪些变化呢？
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对于有些群体啊，它的责任增加了，对于有些群体它的权利呢增加了，所以是相对的。那么新法案对智能设备的制造商的责任划分和法律风险呢，我认为也在以下四点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见解。第一个，严格责任的扩大。制造商呢需要确保它的产品符合强制性的网络安全标准。那么在过去，我们可能更多这样的安全标准是在硬件本身，但现在呢，我们也延展到了网络方面，包括数据加密、用户的验证和漏洞的防护等技术要求。如果设备因为安全漏洞导致用户的数据泄密，制造商呢可能还要直接面临产品的责任诉讼。第二点，合规成本难免就增加了。过去呢，我们更多是在硬件方面，但现在强制性的标准呢，迫使制造商会投入更多的资源在研发和网络安全合规的管理上，尤其是对于海外的制造商，这可能呢也会变成一个进入澳大利亚市场的门槛。第三，法律争议的增加，消费者、企业用户和政府之间可能就标准达标这个定义啊产生一个争议， 导致相关合同的纠纷和诉讼案件增多。因为在过去呢，大家都没有对于网络安全标准的这个标准有个定义，那现在我们有新的立法，大家对于这个标准从消费者和企业和政府之间可能难免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在这个磨合的过程当中，相关的争议和诉讼案件呢，难免就会变得更多。但反过来讲，这是一件好事，大家都在往一个标准的定义去跨境，去磨合，去达到一个统一标准。第四点，国际协调的必要性。如果一个智能设备，比如说扫地机器人或者智能手表，在多个国家销售，那么制造商呢，可能同时需要满足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的法律要求，这就增加了法律责任的复杂性。整体来看，新法规将推动制造商更加重视产品安全的设计，特别是网络安全，但同时也对行业提出了更高的法律和技术挑战。
嗯，可以看到，因为澳大利亚在这一方面呢是起到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也希望其他国家可以跟进哈，要不然的话可能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去解决。
是，对。
这个法案规定呢，年营业额300万澳元的企业必须在72小时内报告其勒索软件付款情况。那么对于中小企业未被明确涵盖的情况，法律是否存在监管的盲区呢？
监管盲区呢，在一开始它是肯定会存在的，因为任何一个新法它都有一个出台到发布以及到落实的一个过程。那么中小企业未被覆盖确实存在潜在风险，尽管这些企业规模较小，但网络安全防护能力呢通常也较弱，同样可能成为网络犯罪的目标。此外，中小企业的网络安全事件如果不被报告，可能也会构成这个监管机构难以掌握整体威胁态势的预判以及相关政策的落地。
嗯，那么如果年营业额300万澳元的企业违反规定，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法律后果？我们又如何避免企业通过规避营业额标准来逃避法律责任呢？
对于超过300万营业额的企业，如果没有在72小时之内报告勒索软件的支付情况，可能会面临的是高额罚款、监管调查，甚至法律诉讼。此外，这种行为呢，可能也会构成对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的信任破坏，带来声誉风险，大范围的流失客户。那么怎么去防止这样的规避责任的措施呢？我想也是三点。第一点，营业额的审计，政府可以通过税收记录来核查企业实际营业额，防止企业低报营业额来逃避法律义务。第二点，风险分级的机制，引入动态的监管机制，根据企业的规模和风险评估，灵活扩大报告义务的覆盖范围。第三，强制性的保险，要求所有的企业，无论你的规模大小，都必须购买网络保险，以分散潜在的电子安全风险。因此，通过综合的监管措施，可以减少盲区，确保法律执行的公平性和有效性。
嗯，非常好的建议哈。那么网络安全问题往往是跨越国界的啊，澳大利亚如何与其他国家或者是国际组织合作，以确保这部法案的实施不会受到跨国犯罪活动的干扰呢？
澳大利亚呢，我想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来加强国际合作，确保这个法案呢是有效实施的。一，参与国际多边框架。澳大利亚可以推动国际合作，并且引领在某些网络犯罪公约当中对于证据共享、犯罪引渡和技术援助等方面加强和其他成员国的联动。第二，签署双边协议，针对与澳大利亚网络犯罪活动频发相关的特定国家，直接去签署双边的执法协作协议，加速调查和追踪犯罪分子。第三，情报共享，通过情报网络与一些主流的信息发达类的国家，比如说美国、英国、加拿大等等，共享网络威胁情报，提高区域内的防护能力。第四，技术标准的协调，与国际组织和主要的贸易合作伙伴协调定义一个网络安全标准，以减少智能设备制造商和跨境企业在法律遵从上的合规成本，以及可能在不同国家当中制造落地的矛盾。 第五，加强亚太区域的合作，可以通过与 APEC 或者东盟国家的合作，建立在亚太地区的网络安全战略，统一去打击跨国的网络犯罪行动。那我想这些措施的落地可以确保澳大利亚的网络安全法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实现更高的可执行性和有效性，同时提升对跨国网络犯罪的综合打击能力。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澳和绿业管理合伙人林慧明律师来到 SBS 普通话节目，就这个刚刚获批的网络安全新规呢进行了一个探讨，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谢谢您。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